当神第一次伸手的时候，神的心情是非常的欢喜快乐的，而且神是充满着期盼的，因为他用手伸手，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然后呢又吹了一口气进到亚当的鼻孔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神看着他所造的第一个人的时候，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亚当具备了神内在美好生命的素质，神看着他完美的杰作，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快乐嘛。然后呢，神和亚当就有了一个非常亲切美好的交流了。这是神第一次伸手的时候，但是当神第二次伸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知道好景不长，神第二次伸手的时候是神用皮衣给亚当和夏娃穿上。当神第二次伸手的时候，神的心情是何等的悲伤沉重呢？因为他所造的人即将要被赶出伊甸园了，因为他所造的人，他自己的孩子完全堕落了。所以当神第二次伸手把皮衣象征似的来遮盖亚当和夏娃的罪恶羞耻的时候，神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和悲伤呢？亲爱的朋友，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原来人是神心中的最爱，同时人也是神心中的最痛。今天的题目是当神伸手的时候。另外，对任何一位神的儿女来说，当我们的灵性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神的悲情，特别是透过神伸出的手，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内心的痛苦，或者是神内心的快乐。使徒保罗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美好的关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那里努力传讲耶稣基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同时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特别强调神的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那么所以犹太民族呢，千万不要骄傲，犹太民族不要自己以为是神的选民而产生优越感。保罗告诉他们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保罗所传扬的就是无论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认真悔改，而且同时大家都是一样，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得救。如此在教会的里面，无论外邦人或者犹太人，才能够达到内心真正的合一。这个是保罗不厌其烦在罗马书里面所要说的真理。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背景，再来读罗马书十章三节啊，十三节啊，我们就更加清楚了啊。我来读给大家听，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么接下来呢，保罗的思路一转，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所说的话，就是十章的十四十五节，我来读给大家听。保罗说，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注意啊，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这一段要说明的不仅仅是传福音是何等重要的大事，保罗更要强调，就是传福音的人他的身份和地位是何等尊贵啊！啊，所以凡是愿意来传讲从天上来的福音，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好尊荣的事情吧。说到这里呢，我知道啊，而且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愿意传福音的这个心志啊，也有这样的尝试过。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难处，我们碰到了压力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软弱了，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灵性的低潮当中，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灵性的低谷当中，我们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我们要想尽一切的办法靠主重新站立起来。今天的环境局势非常的混乱，是不是？整个的社会动荡不安，整个的世界都是非常动荡不安，无论是疫情，无论是政治 What happened 啊，这怎么回事情呢？很多人都费解啊，就是说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越是在这个混乱的时候，越是我们需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人心惶惶，因为人里面没有平安嘛，因为人极力的一个实在的一个真实可靠的信仰，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嘛。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也提醒我自己，此时不传何时传？如果在这个时段这个时期我们都不去传，那什么时候我们才去传主的福音呢？另外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我们很热心的鼓起勇气啊，特别像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亲人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啊，我们的亲朋好友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听不下去啊，他们不想听啊，或者也会有一些辩论的啊。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呢，可能关系就会破裂了，是不是？怎么办呢？于是很多人就放弃了。我的建议是可以暂时停一停嘛，暂时冷静一下嘛，转换一下话题，讲一讲对方喜欢的，喜欢红烧肉、牛肉面或者种菜啊，讲一些他喜欢的话题，暂时停一停，冷一冷。但是你的祷告却不需要停下来嘛，等候神的带领，还有别的机会。千万不要永远放弃，因为你一旦永远放弃，正好上了撒旦的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章十六节怎么说。十六节这里说啊，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啊，这里保罗用到旧约的先知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我们先看这个罗马书的十章十六节这里。那这里不但保罗这样说，他甚至引用旧约先知以赛亚也都有这样的经历。 这里提醒我什么？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被拒绝的经验，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得更坚强，更加的能够有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在等候的时间，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找到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借着很多的方法仍然可以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多年的学习就是，我们看一下 PPT， 永不放弃，绝对不要放弃，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绝对不能放弃，永不放弃，永不退后。如此，你的家人、你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老师、同学、朋友，他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一旦基督徒、传道人放弃传福音，你知道撒旦就得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信念、神的话语、神的教导，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可以说是苦口婆心所说的话，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才能产生动力，不断地往前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我们需要用各种的方法，点点滴滴地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我再强调一遍啊，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是第一件大事。大家都很熟悉的主耶稣说的比喻嘛，啊，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那个种子哦，有撒在荆棘上的，啊，有撒在这个石头上的，有撒在这个土浅石头上的，最后有撒在什么好土上的。请问撒种是不是第一件要做的大事呢？如果没有人去撒种，哪里有人去灌溉，用你的爱心去关怀，在生活上去帮助他，最后有人去收成呢？后面的通通都没有了，不是吗？所以让我们学习先做一个撒种的人，让别人去收割没有关系，他们欢呼喜乐，但是我们尽心尽力去撒种。撒种很重要，是第一步。如果你2021年还没有立定志向，我鼓励你好不好，在今年你立志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撒种的人，把福音的种子无论早上晚上，借着你各式各样的方法，只要你有心，主都看见，主也纪念你的心智和你的行动，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好，然后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面读，是10章17-18节。10章17-18节，这里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为了要说明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那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保罗的那个背景啊。简单的说呢，就是犹太人的失败，他们不能用没有听见神的话做借口，或者说呢，他们不能说我是听到了，但是我不明白神说话的意思来做借口。所以保罗呢，他干脆就拆穿了犹太人的谎言嘛。因为那些存心拒绝福音的犹太人，他们只不过想找一些借口来抵挡福音。其实呢，不信就不信，那也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嘛。但是不愿意相信的人却找很多的借口，把原来是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甚至推给神， 那个问题就非常严重。所以让我继续来读这个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大家就有可以连贯啊。好，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呢？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名惹动你们的怒气啊。摩西说的是引用神的话啊，在摩西那个时代。二十节呢，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没有寻找神的啊，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的，我向他们显现，那个我就是神啊，没有寻找神的，神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神的，神向他们显现。二十一节特别重要，至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可是神的百姓，至于以色列人，他说他是神，神说的时候我们通通要竖起耳朵来，非常专心地听神说什么。神说用第一人称呢，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大家看见了吗？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啊，一天到晚，从早到晚，时时刻刻的伸手在呼召那些悖逆顶嘴神的百姓。你能够体会到那个感觉吗？今天对于我们许多做父母的人来说，如果你家里出了一个叛逆跟你顶嘴的孩子，你有什么感觉？这个小孩呀，软的硬的，你怎么跟他说好话？你怎么样跟他啊威严甚至利诱啊？只要他好好的读书啊，你给他奖品，你想尽一切的办法，他就是叛逆，他就是存心对着你干，你怎么办？把你活活气死是不是？脾气刚烈一点的父亲啊，算了，对不对？把这孩子赶出家门吧，甚至断了经济的这个支持嘛。那心肠软一点的父母呢？父母自己都得了忧郁症，是不是？这些父母所有的都是一些愤怒啊、沮丧、灰心，所有负面的情绪纠缠在一起啊，因为是自己的孩子。你能够体会那样感觉吗？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这是人间很大很大的悲剧，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在地上做父亲的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已经把他最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但是天父所换来的是什么呢？天父所换来的就是背叛、顽梗、不信神的儿女。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你觉得神是不是就会一天到晚的伸手啊，无穷无尽的一直在那里等候、盼望，甚至受气，盼望着人的悔改？答案是不是的。我再说一遍，答案是不是的。我们常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 Amen。 但是请允许我说，神的尽头就是人的报头。我再说一遍，神的尽头就是人的报头。因为那个时候神要伸出他审判的手，审判地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万民。所以神不是没有限期的，一直永远在那里伸手 等候盼望人的悔改？答案是不是的。那大家要知道，其实神并不愿意如此，但是神也是被逼到没有办法。亲爱的福音朋友，你可知道主耶稣是何等愿意伸手来拥抱我们吗？问题是你愿意让主耶稣拥抱吗？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珍惜神伸开的手？主耶稣伸开的手，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我们是不是真的从内心很珍惜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来见主耶稣。在当时，长大麻风也是非常可怕的传染病啊。马太的八章啊，一到三节，我来读给大家听。马太八章一到三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第三节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嫌弃这一个有传染病的大麻风的病人，因为主耶稣伸手去触摸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其实主耶稣可以说那个病就好了吗？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宁可伸手来触摸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不但病立刻好了，你要知道这个触摸的感觉让那一个长大麻风病人他的心里是何等的温暖。我们知道西方的文化很喜欢 hug 一下，对不对？见到小朋友很喜欢 hug 一下啊。我女儿长到23岁了，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还在机场大庭广众之下，我们一样 hug， 那个 hug 的 feeling 非常 close， 非常好。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当主耶稣伸手去 touch 那个长大麻风病人，不仅他的病得到医治，他的心灵也能够感受到主对他的大爱，主对他的温暖，他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们接下来再来看马太的九章27到29节，马太九章二十七，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29节，请注意，29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大家注意到耶稣的动作，耶稣就伸手来摸他们的眼睛。你能够体会？当主耶稣伸手的那一刹那，主里面的慈悲怜悯。我们再看一个，是在这个马太的十四章。马太十四章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就是彼得看见主耶稣在海上行走。所以彼得呢，他是一个个性很冲动啊，或者你说他很勇敢的人哈、啊。他看主耶稣在海上走，他也要走啊。所以在门徒当中，他可是第一个哈、啊，第一个也只有一个，全世界的人啊。他老兄也跳到海里面，哦，他也走了几步，他很高兴啊，真的是太棒了，是不是？但是当彼得啊没有 专心注视主耶稣。当彼得看见，哎呀，这么大的风浪，哇，狂风暴雨啊！当他的眼睛一离开主耶稣，他就怎么样？有一点害怕了，是不是？人之常情嘛，哈。如果我们单看环境，如果我们老听负面的消息，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啊，或者我们的勇敢，也同样会慢慢退缩嘛。就在那一刹那，怎么样？彼得就沉下去啊，掉到海里。但是彼得很聪明，他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主啊，救我！他的第一个反应，他当然是大声呼求主来救他。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十四章三十一节啊，马太十四章三十一节哈，我来读给大家听。耶稣，注意哈，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耶稣也可以说一下，对，那彼得就起来了，是不是？甚至可以飞上哈，离海面啊几寸或者。在海上飞行也不是难事，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是赶紧非常快的伸手拉住那个下沉的彼得，把他拉拔起来。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伸出来的是一双拯救的手。我们看一下 PPT， 我们看见神所伸出来的，我们看一下 PPT， 是一双医治的手，一双祝福的手，一双安慰的手，一双引导的手，一双坚固的手。原来神愿意祝福我们的一生。当他伸手要帮助我们的时候，记得我们要快快的伸手，让他握着我们的手往前行。因为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手来带领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手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手来引导我们，坚固我们。主耶稣说过吧，他说他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主是主动的伸出手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和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的地方，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主动的下来，主动的寻找，主动的来医治，主动的来带领，主动的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能够体会当主伸出那双手，他里面的心情。然而，当人选择背叛神的时候，神所伸出来的手，却肯定是一双审判的手。神要审判世界上所有的恶人坏人，所有的恶人坏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同样也要感谢赞美神。请不要误会，并不是幸灾乐祸，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神是为那些被欺压的人施行公义的审判。因为神应许说嘛，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我们华人也有一句成语啊，不是不报，怎么样？时辰未到，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见一个事实，或者说我们明白一个真理，就是无论恶人怎么样的邪恶，神会等到恶人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必定伸出他公义的手来审判。你去读索多玛和摩拉，还有很多其他旧约的故事，一直到新约吧。当恶人邪恶坏到极处，匪夷所思，当他的恶在神的眼中到达恶贯满盈的时候，神的手马上就下。所以，我们彼此提醒，我们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的意思， 不是坐在那里什么不做哈，我说过很多遍哈，等候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有很多的装备嘛，你还是可以做你当做的事情，更多的学习，是不是？所以我们明白，就是那些说谎玩弄权术的人，总有一天他们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最后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的7:10，但以理书的7:10啊，好，大家看得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主要坐着行审判，案卷要展开，案卷必须要用主的手打开，打开的时候就是主要审判的时候。今天的题目是当神伸手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天当神伸手打开他的生命册的时候，你我他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名字都在神的生命册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无瑕无疵地站立在主的面前，听他对我们说，你这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的筵席。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伸出你恩典的手给我们。
Heavenly Father, please stretch your merciful hands to us.
天父，我们感谢你伸出你赦免的手给我们。
Lord, please stretch out your hands to forgive us.
我们感谢你伸出你牺牲的手给我们。
May you stretch out your armsTo help us.
求你用你的手来塑造我们。
May you use your hands to mold us.
因为你是陶匠，我们是泥土。
Because you are the one who make it, and we are the created beings.
帮助我们的手也成为一双服务众人的手。
Therefore, help us so that we can also have a pair of hands that will help others in need.
帮助我们的手也成为一双安慰别人的手。
Help and make our pair of hands that will be able to comfort others.
我们真心盼望你的再来。
Sincerely,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coming again.
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盼望你裂天而降。
Plenty of Christians are waiting for you to return in a glorious moment.
因为你要显出你的威严、荣耀、能力和权柄。
For you are going to come back in strength and in a glorious situation, glorious way.
我们也盼望你公义的审判。
And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righteous judgment.
我们感谢赞美你。
Lord, we thank you.
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We want to render all glory unto you.
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
的名。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